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家人朋友们今天上线参加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节目。生命会影响生命，所以动人的故事一定要说出来，才能够感动更多的人，祝福更多的人。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孩子，心爱的孩子得了一种连医生都束手无策，而且宣告两年之内生命会渐渐的凋零，会死亡。我不知道我们作为父母的心是如何的煎熬。我们今天就邀请大家来一起听国刚跟田林的生命见证，他们云彩般动人的故事。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邀请到了梁峰姐妹为我们做节目前的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以崇拜赞美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称颂你的美名，因为你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并把生命的气息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感谢你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也赐我们玫瑰有刺，岁月有春夏秋冬，好让我们学习在患难中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学习主耶稣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受十字架的苦难，直到我们见主面得荣耀冠冕的日子。我们特别国刚弟兄、田林姊妹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高抹他们，也把宝贝朱汉仰望在你的手恩手之中，求您的灵安慰他，安静他，好让爸爸妈妈顺利完成今天的分享，见证你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也要为小人物大故事的事工和每一位同工献上感谢，求保守今天在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同工访谈的每一个细节，从音响、图像、网络畅通，都求你一一看顾，从始到终，求主继续大大使用小人物大故事，成为更多人信心的激励和生命的祝福。我们愿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神。最后也求主祝福今天上线来听故事的每一位家人和慕道朋友，愿你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求你让我们再次听到你借着你的仆人、你的使女的口对我们每一位说话。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梁峰姐妹。张国刚跟田林姊妹呢，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事业有成，在深圳呢住了20多年，好不容易呢几年后他们就赢到了一个真的是非常得来不易的独生爱子，而且钟汉呢非常聪明伶俐，深受师长跟家人还有朋友的疼爱。但是没有想到他在8岁的时候就被确诊得了一种世纪的绝症，肾上腺脑白质失养症。我想我们如果看过罗伦佐的游这部电影，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疾病。他们是如何在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打击一起携手面对，又如何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为了感谢上帝让钟汉还活着，他们就学习耶稣给予的生命样式，创立了5000食堂社会企业。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田林以及国刚，请田林跟国刚跟我们说他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关于钟汉的影片。 大家好，我是蜜章。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国刚跟田林夫妇，我们请你们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嗨。
你们在深圳已经生活了20多年，之前在深圳经商事业有成，生活然后您的服饰都非常非常的看似一帆风顺。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在深圳的生活跟服饰？
感谢主啊，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们不敢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所有的事情是神自己计划的。过去我们在 SARS 的期间呢，在大陆创业，基本上在那个时候遇到 SARS 的时候，让我们心情非常的低落，不知道明天该要如何。那时候神拣选了我们一家人，让我们信主。然后我们很快的，很超自然的，按照神的计划呢，就在公司，在家里开始开放聚会。那时候记得来我们家聚会的有60多个人，我太太跟一个保姆呢，就张罗60多人的餐点，我们一起聚餐，一起读经祷告，敬拜赞美，非常开心。我们知道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在那个时候坚固我们的心。钟汉从小是在教会一起长大的，好，接着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特别有感动，把公司一层的楼面，那时候有1000多平方米，我们就想说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建立教会。那时候刚好有个香港的牧者，他就愿意来支持成全这件事情，就一起我们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家教会。当时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多，从几个人开始小组聚会，到最后快200多人，那每个月都有人受洗，每个月都坐游览车啊，去海边啊，去户外啦、啊，其实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啊。
嗯，
想想这些弟兄姐妹跟家人，我们真的有一个深厚的友谊跟深厚情感。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接受装备，在属灵上，我们从灵修的生活、读经、祷告、敬拜、赞美，大家一起彼此相交，在事业上、在家庭上、在工作上，其实都是非常丰盛的。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非常感恩的。这些弟兄姐妹因为大家共同的成长，彼此可以得到造就，这是非常感恩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照片，看起来你做了好多好多的服侍神的事情，在神国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应该会蒙福啊，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讨神喜悦的事情。没有想到在钟汉8岁的时候却传来了一个噩耗，好像是一场发烧，后来送去急诊的时候确诊他得了名字你都没有听过的一个疾病。那是因为我看过罗伦佐的油，所以当我看到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天哪，这个疾病真的是完全束手无策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们的心情，还有抢救钟汉，我觉得这是一个抢救生命的过程，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过程。
好的，在做教会的服事过程当中呢，发觉很有成就感，最后就做到深圳的一个整个国度性的服事，自视甚高，觉得哇，被神大大使用，哇，要为神为国度大发热情啊，要做很多事工。其实那个时候虽然我们还是重视家庭，因为神的教导让我们还是有很好的团契生活、家庭生活，还有带他出去走走都有的，但是总是遗憾过去做了好多事工，好多好多事工，甚至我们开车开到家门口，看到我太太跟孩子，我自己请你分享这一段。
我们家的孩子之后都说，我爸爸不是去教会，就是在去教会的路上。因为我不会开车，他就看到我带着孩子，我们俩坐公车，那个车子从我面前过去，他都载别人，都不是载我们。
很热情的，整整10年的时间在服侍弟兄姐妹教会，也可能是自己的血气哦。那当孩子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懊悔。听你说说看孩子的这个问题。
我们当时只是放暑假回台湾，想说那我们就检查，就医生还记得那个画面，他就告诉我这一连串的句子，我根本就没有听过。然后呢，就告诉我说，这个病呢，3个月之内会失聪失明，半年会变植物人，2年会走了。我心想，这神经病，我只活蹦乱跳的，怎么可能？然后就脑袋一片空白的回家，上网查了所有的文献，真的是很可怕，就是这样子，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时候我先生人已经回到深圳，然后这一段你来说，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 算是非常的幸运，因为 ALD 这样的一个疾病，基本上一旦确诊之后，这边你来说一下他们的速度好不好？
上个月还可以看得到，这个月就完全失明看不到，因为只要压迫到眼睛，眼睛就看不到，如果压迫到耳朵，耳朵就听不见，压迫到运动神经，可能上个月他们还能够走，这个月他们就完全无法行走，接着就慢慢的没有办法说话，然后开始卧床撑纸，然后就开始插鼻管的生活，这样大概都是3到6个月的时间。后来我看了其他的孩子，我才知道这是真的。
在确认 LD 的这个过程，我们一方面要紧急抢救他，一方面知道生命的时间非常短暂，有可能他半年的时间内如果不能再看，不能再听，不能说话或者躺床，我们要做最后的准备，也就是要快速让他知道他跟神有一个关系，因为神爱他。那时候我作为一个父亲呢，我发觉我在10年的教会里面，除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祷告感谢神以外，我没有真正带领他认识上帝。那时候我就开始非常紧张了，因为我只给自己100天的时间，我要快快的让孩子至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跟天上跟天父连结在一起，所以我开始教导他要怎么样读圣经。虽然在学校主日学是有的，但是事实上他有没有那么深刻跟神真正的交通，真正的认识上帝，能够听到天父对他说什么话不知道。所以通过每天早上这样的一个灵修生活，早上我们会有一个下一页，这样的在下一页他每天早上要做什么，要灵修，要祷告，要写属灵日记，要做功课，做作业，这些所有东西就是在最后的时间要走到神的计划里面，因为我们确实有一天要跟神面对面的，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迫切。
当初我们确诊的时候，医生已经告诉我们就带孩子回家吧，这句话大家应该相信就知道，就回家等死嘛，因为反正也没有什么方式，所以我们当下真的就是一片空白，因为没有任何的医疗方案叫我们好好的享受生活，我们自己也知道说孩子的时间不多，慢慢的看不到听不到，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些事情。
国刚你刚刚提到的那一句，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就要让孩子认识上帝，听起来好像云淡风轻，但是我觉得哇，这是很铿锵有力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换作是我，我去想象，我打火都来不及，我救火都来不及了，我哪有时间啊，我就一直在灭火都来不及了，怎么还有时间慢慢的带他来认识上帝。所以这个过程可不可以再更多的跟我们讲，钟汉在这么痛苦撕心裂肺的过程当中他怎么跟神的关系。
其实信仰这么久了，我们大家相信一件事情，所有事情是神允许的，
是的。
我们那时候真的知道，我说我服侍神这么久，我真的不明白，我只知道过去属灵是丰盛的，但是我不知道丰盛里面包含这个苦难，有点被成功神学这样的一个方式引导，到最后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信主之后，我半年内我的事业各方面都是丰收的，家庭生命都是丰收的，我不晓得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挑战。其实我相信是神希望我能够安静下来，知道他的心意，因为过去过于狂傲，过于自我，他说自卑的必升为高，至高的必降为卑，他透过这个方法让我安静学习什么是他的计划，什么是他的带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家庭当中我完全没有扮演好一个父亲的角色，我没有扮演到一个丈夫的角色，我只是为了血气去服侍神，好像说我要敬拜神，我要服侍神，可是忽略了整个家庭的需要。这确实只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那个时候真的很积极的，我想把我所有的服侍的热情全部拿来服侍我的儿子，我想那个时候是我应该要做的工作，因为神兴起的环境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知道的话，神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那还好那他认识上帝哦，否则现在要带领他有点难了，因为之前他能够读圣经，能够看圣经，现在连看都有困难，他现在那个字都写得歪歪的，他现在连写字都不能再写，没有办法再写字。所以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表，我只知道说在每一个环境下呢，聆听神的计划，跟神同工，最后我相信神要成就这件事情，就是要让更多的父亲看到，你不是在服侍什么，而是你在享受天父的爱，同时把你的爱浇灌在下一代，浇灌在你的家庭当中。这是我的领受，这是我的感动。
国刚你提到其实前面看到的你那些丰功伟业，我们也觉得这都是做讨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应该是一路非常的顺畅，但是没有想到苦难竟然也是神操练我们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只要把握当下，这就是看到你们把握那个最后的生命的时间，因为你知道日子不长了。我们来看一下钟汉的这些照片好吗？
这个就是教育的情况，我们一方面让他不放弃啊，我们相信人有他的免疫，当我们知道这个噩耗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过去生病都找医生， 我太太只要是在深圳的时候生病，她第一时间就冲香港，所以我也想说神是不是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没有解药，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方法来得救，只有靠耶稣。这个时候把我们的破碎掉之后呢，我们就发觉其实我们要走在神的心意里，所以我们就顺服下来，就慢慢聆听。那每天都在听一些负面的消息，每天医生都告诉你指数不好啦，报告不好啦，你这个孩子未来会怎么样啦，在旁边医院都看到这些所有银插管的植物人的，那当然我们不相信，但最终我们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因为这个是神的计划。他突然就说爸爸我看不到了，那一天终于来了。之前我们想说我们想尽办法，我们知道他还有梦想，他写了10个梦想，我们就一个一个实现这些梦想，只有100天为了实现的梦想，我们很积极在完成这些任务。那没想到我们去大阪之后，他回来就直接昏迷昏倒送医院，他就是紧急送医要抢救。那时候所有的医生带所有的学习的研究生过来说这个孩子大概是这个情况了，他可能不会再醒来了，结果还是一样，感谢主，不是按照医生所说的，按照神说的。那时候其实我为什么会有信心呢？我跟我太太一起祷告，神告诉我们说按照大卫圣经里面所说的能救，而且救得回来，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应许，我们夫妻两个人在合体痛哭流涕的时候呢，神给我们一个看见，看见我的孩子会长大。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没有未来了，可是医生告诉我们没有未来，可是神告诉我们你的孩子会长大成熟，会娶妻生子，给我们看到了这个意象之后，我们就奋勇向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看到我们可以拍这些内容就代表是一个信心的印记，这些是非常苦的，可是我们把沿路见证下来，我相信是神要我们去做的见证。
是的，
我们要透过这个苦难让更多人相信你跟着神走没有问题的就可以得胜，不要怀疑神在你身上任何的工作。虽然这段你知道我孩子说什么，不如死了算了，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痛苦到这种情况，可是我们还是相信，虽然我们很痛苦。你说说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当时等于是已经没有路了，我们曾经有祷告的时候神说这病不至于死，我们就抓住了
应许，
我们知道他不会死，那我们就要想办法的去救他，所以我们就得一个实验性的治疗。但这毕竟实验室，那个真的是看起来很粗的针这样插进去，那个还是正常的，还是能够表达。他那时候讲一句话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不要再弄了，我还继续死算了。你知道我们在旁边真的是觉得他到底承受大的痛苦，
这些都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啊，不是一般想象的。
很多人
说这是现在
不要救了，因为后面的事情会更苦。我们其实也听过这个话，这个路呢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辛苦，确实我们常在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每一段真的不容易。前天他之前是每15分钟哭一次，前天大概也给哭了10次，在床上里面就痛就尖叫，痛就叫，我们基本上一个晚上没办法睡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我自己是已经慢慢去承受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我觉得说实话，如果神不允许，这个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一直抓这个信念。有时候也真的是苦不堪言。去年我是12点照顾到凌晨5点，这个当中有9个月我基本没有睡觉，我平常还要工作，我痛苦到已经有点感觉，虽然我是信上帝的，但是我已经被打到不行了。我也知道我的软弱，我的无助，我也相信神允许这个事情在我身上，是为了让他的百姓知道说，你即使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你也没有用。魔鬼一来，其实所有人都无法，要害怕的不是那个魔鬼，而是要害怕那个神，要敬畏那个神。
阿们。其实刚刚你们的分享也激励了我，很多人看你们的照片可能就会觉得说啊，神给你们够用的恩典，但是其实那个够用的恩典当中，我们还是要摆上非常非常超乎人所想象的。你刚刚提到了没有办法睡这个东西，我也是，我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我的先生也是每一天都会这样子的痛苦，半夜没办法睡觉。但是比起你们，我真的觉得我已经非常非常的幸运了，真的很不简单，我觉得这过程非常不简单。现在看到的这个影片呢，是钟汉现在他开完刀以后还要继续接受治疗，对不对？
每天几乎每
天啊，每一天每一天，
简单的动作对他来讲都是撕心裂肺。我们可能抬抬脚，你看这个动作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很轻松
很简单，就觉得你忍耐一下就可以过啦。还有这个一片。
你放轻松。
哇，对，看这些影片其实都让我们很不忍心，而且他只是个孩子。接下来我想要问国刚一个问题，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刚刚你提到了睡不饱，还要每天面对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明天我们都无法掌握，可是你却又创立了一个新的事业5000食堂，而且它这是一个社会企业，台湾很多人做社会企业最后都失败，你是怎么样去做这个社会企业，这中间的过程我相信绝对不是顺顺利利的，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败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创办这个是2016年的时候，我孩子治疗完毕之后呢逐渐退化，他从可以走路到不能走路，慢慢的东倒西歪，我心里是非常的感伤啊，我觉得花了这么大力量，也基本上变卖所有的家产来救自己儿子，靠人的力量真的是有限，我们以为得胜了，每一个环境来的时候呢把我们破碎了，破碎了之后然后又让我们兴起了，又让我们得救了。这种疾病的孩子在我们这之前没有存活案例，都是植物人，都是失败的，要么就是进入移植就死掉了，就去世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得救了，然后我们在走出来的过程当中，我又发觉很奇怪，那个孩子为什么会继续退化呢？然后也渐渐像那些孩子一样，慢慢的行动已经开始东倒西歪，开始跌倒，东撞西撞，我心里其实常常的忧愁哦，睡不着觉，我真的想不开了，我就想说那不如他要死我跟着一起死好了，我们一起来死吧，但是死之前我要干一件事情，我要听神的命令，我要不在神的计划里面，反正要交账要面对面，我总要做点事吧。然后那天就看到路加福音里面说积存在永恒的账目里面，那个不忠心的仆人居然懂得把主人的财物去分配给很多人，然后得到永恒的账目。那我想到算了，我还有一点钱嘛，我们就开一个餐厅送便当，反正送出去的都是没有办法回馈的，这是神的计划，他说住在最小弟兄身上就是住在主耶稣身上嘛。所以我想说那怎么样送呢，怎么样能够永续的循环送呢，那就是自己开餐厅，你去捐钱就捐完了一天嘛，你开餐厅就可以循环循环循环，我收钱，员工吃了饱，供应商有钱赚，供应商的工厂的员工吃了饱，这等于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链，然后我们越捐越多，然后又越多人来吃，我们就这样想法，就是把这个事情当成最后一天来做，就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没想到神就让很多人来找我们，要我们供应，教会要我们供应，要捐这个要捐这个捐这个。接着我们在我们餐厅里面呢有很多的客人，我们办会员活动，每个礼拜都办一场，很多的牧师，我们邀请地方的教会来为他们祷告，要抽签抽号码，然后为他们用先知性的预言告诉他们过去发生什么事，现在怎么样的光景，未来神要祝福你们什么。很多人听完这个都痛哭流涕，都掉眼泪，都知道哇，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带领这件事情了。后来我有一天在擦桌子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说你应该不是在这边擦桌子的吧，我感觉你过去不是在这边上班打工的吧。我后来想一想，心里想一想，对，我不应该自己做这件事，我要让更多人去做，因为神的工作呢不只是在我身上，要在每一个弟兄，在每个企业家身上。所以我后来我就想说我要去告诉更多人说你要做社会企业，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都是神要与你同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是神要透过你成就他的事情。所以我鼓励更多人，不管你自己成立公司或者在任何事情都是神要你做，其实包括你要服侍商人服侍客人，你就做你的见证，你做餐点就好好做好满足人的心，你可以机会的话多做一点，鼓励人安慰人祝福人。我们店里面会派发那个叫天父的祝福的卡片，每个人都是抽，每个人来就是为了抽那张卡片，抽那
好棒的祝福，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五千食堂的照片，圣经里面的那个故事哦，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对不对？
对，在下一页，这个便当目的就是要送给别人的，送出去的。这个便当呢是一个签，后面有个圣经的话语。很多人来我们店里面，我们就鼓励他，这个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在便当的后面有写圣经的诗签，就是用神的话语然后把它翻译成一个鼓励，假设你现在在黑暗里面不要担心，光明很快就来到。所以在餐厅里面我们所做的一些服事，我们感觉就是好像在做教会一样，我们发觉原来做职场也可以做教会，
是的，
过去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全部移到职场来。
这也是在你们食堂里头吗？
这个是各个企业邀约我们，我们去他那边分享我们的见证，分享说社会企业如何运作，
那
一个公司邀请我们过去的，
太棒了。在抢救孩子的过程当中，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你仍然继续的做了这个容神益人的事情。那我很好奇，待会我们会有很多的照片，我每次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都觉得只要有人看到那个照片都不相信你们背后的生活是这样的。一般人孩子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是愁容满面，没有人像你们这样子还带着孩子出游。可是我知道田林跟我说过，即便是推着钟汉出游，我们看似平坦的路上，事实上他都还会一直说好痛好痛，一点点的颠簸可能都会让他疼痛不堪。可是你们仍然好像是带伤上战场，带着他到处去玩。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笑得好开心，不是装的。
钟汉变成坐轮以后，他其实生活就是
太单调，
太单调。他除了看电视还是看电视，所以我尽量就带他出去。但是你知道，带这样的孩子出国出游，其实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医疗就是大的问题。
对，
所以也是尽量的去克服。最严重的一次，我们要登机之前，机场提供的轮椅太轻了，他整个摔倒，然后头就撞到地上，整个失去意识，一直哭一直哭。公主问他问题，他都回答不出来。他们当下吓死了，所有的人都围过来，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在机场的地上躺了30分钟，我们要登机了，那我们就被拉下来了，然后就从机场里面接坐救护车去东京的医院。你知道我们不会讲日文，我看到他这样子，他就一直不表达，我也不知道他什么状况，他就一直哭一直哭，因为是撞到头，我们都很担心。就这样一路上一直祷告，我们两个也吓死，就是灰头土脸。
这件事情让我们了解说一家人的重要性。我们很清楚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我们要做好今天。孩子实在太辛苦了，每天都要经过这么多的训练，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挑战，如果不带够气真的不行。所以我们想尽办法都要带他出去。这个过程带他出去这件不容易，所有东西要准备，道具非常多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真的希望说他能够得到一些，因为他眼睛在这个治疗之后呢，慢慢的变得不能读书了。
对，
以前可以读书，再小字他都可以看，后来他不能读书，我们就发觉如果不带他看看世界呢，对他来说不公平。所以我安排工作3天，有4天完全要陪伴我的太太还有孩子到处走走，这也是我们的很重要的生活一部分。目的呢，每一次重要行程我们都要问神说，你愿不愿意让我们去这个地方，你同不同意，你同意我们就去，你不同意我们就不去，就是让神来带领我们。
真的很不容易，我可以了解。而且最重要的就是钟汉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说走就走，你们要面对很多突如其来那个心理上的准备，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突发状况，就像你刚刚在日本所发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真的很不容易。那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钟汉好像还把他的50万的压岁钱给捐了出来。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这个孩子生命现在看似这么的短暂，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是压缩的。你们也带他去看了很多这个世界，在钟汉的这件事情上，你们有什么样的看见跟学习要跟我们大家分享吗？
他非常单纯，那时候有一个孩子跟他一样的情况，他们是大陆的一个山区守候家庭的一个老师，爸爸因为孩子确诊之后就沿街乞讨，想要募款得到他的医疗费。可是在整个募款过程当中，他的孩子本来可以叫爸爸，后来就不能叫爸爸。我们为他非常感伤，知道他这么辛苦募款，我那时候问我儿子，你可不可以为他做点什么，然后他就想说，他就给奉献。之前上一个医生给他的2000块人民币，大概也是8000块台币左右，就奉献，他就直接把它奉献出去。那我们说你还可以给什么呢？他说我从小到大有大概那时候10多万人民币吧，那他就愿意，他就说那我也可以给出去，但我要祷告。他说等我玩游戏之后，我看看如果我踢进球，上帝就叫我要捐。他那时候其实很不甘心的，因为他有计划的，他有梦想的，赚这个钱呢，他将来要盖房子的。他从小就想要成为一个建筑师，他其实是非常自律非常节俭的人，他很懂得存钱，他把这个钱存起来，他最后他捐出去，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的佩服。有可能我们也知道这是孩子一个单纯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他给出去上帝会给他更多。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觉得好的安慰，因为这也是我们父母的心意。我们觉得别人比我们更惨，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够用。整个看起来我们散尽所有的家产，但是神依然供应，感谢主。
阿们。
这些所有旅游，如果神不供应，我们哪来旅游？都是出国啊，好几个国家。7年来我有5年时间没有任何工作，还变卖家 在想说神怎么做这些事情，
太奇妙了。
对啊，
而且从中翰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你真的完成了你说上帝托付你的工作，让孩子认识上帝。果然我觉得在中翰的身上我们看见了非常大非常大的见证。我们今天要特别特别的来祝福中翰，因为中翰八岁的时候确诊，医生本来说两年之内就会死亡，但是他16岁了，今天美国的时间正好是他16岁的生日。我们先看这个影片，你是一份礼物。其实我觉得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也是一份礼物，非常棒的一个影片。
评论区有人分享，他自小生病，父母说他是一个负担，真的是这样吗？对我们来说，孩子是一份礼物。评论区有人分享，他自小生病，父母说他是一个负担，真的是这样吗？对我们来说，孩子是一份礼物，孩子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身为孩子的我们，也是上天赐给我们父母的一个好礼物。很不幸，许多人并没有从父母那边感受到自己是一份礼物。也许我们的父母自小就承受着痛苦，也许我们父母盼望我们可以照顾他们，也许是我们在他们人生艰苦的时候到来，也许他们有自己的问题，他们没有办法享受欣赏我们这份礼物，所以尽早放弃我们是负担的想法吧。这种负面思维会影响我们美好的人生。我们并不是负担，从来就不是。我们有权利把自己当成是最棒的礼物，对家人、对社会，我们都是一份最宝贵的礼物。这份礼物会成为整个社会的祝福。祝福你们，谢谢你的祝福。
真的是好美好美的一段影片，中翰真的是你们的祝福。最后我们也要来祝福中翰生日快乐。
感谢主，
我们特别做了一段影片，就是要给你们的 surprise。
哇，
就是要祝福中翰生日快乐，已经翻倍了，从八岁到对翰的成长的过程。
生日快乐，
好棒的礼物。
希望到时候中翰看到也非常非常的开心。
对，
今天的节目我觉得我可以继续的不断的听下去，很感动你们的生命故事，但是时间真的非常的有限。今天听了你们的故事以后，我真的觉得苦难是信心的学校，是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们对神有信心，可是在顺境的时候说的信心，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不是真信心，反而是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抓住神，那个患血漏的妇人紧紧抓住耶稣的穗子的那样的信心才是真信心。在你们的身上我真的也看到了真的爱，就是生命虽然千疮百孔，却在那个千疮百孔当中一直看到爱的光从那个千疮百孔当中不断的散发出来在你们的身上。而且你们看似不能，但是神不断的给你们以能力束腰。谢谢你们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一个生命的见证。那时间终究是要来到了后面，我要来预告下周节目。我们下一周的节目呢是在美西的4月11号晚间的8点，北京跟台湾的时间是4月12号午间的11点。我们所要介绍的是廖丁贤弟兄，他要分享的是从死荫幽谷经历神奇妙的恩典。廖弟兄他是在台湾出生的，他在2022年的时候呢外派移民到美国， 美国去。多年来他一直都在外商公司从事糕饼的技术管理经营的要职。48岁的时候他才认识了上帝，但是呢中间他经历了很多生命的转变，工作的转变，上帝赐予他新的生命。56岁的时候呢，他终于接受了神的呼召，成为神的仆人，做见证，传福音，做一个传爱的人。如果朋友们你想要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你扫一下荧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如果没有微信的人，你也可以进入我们的群组，你可以看到荧幕上哦，所有的嘉宾呢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是记得当你看完的时候要点赞还有订阅哦。在国内的朋友们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你可以书打网页，然后你加入我们的群组，你就能够看见每一期讲员的故事，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蒙神的建造。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要邀请王静姐妹来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
亲爱的张弟兄、叶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你们在以上的时间里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生命之中的一小部分。我相信你们生命中所经历的是更多更丰富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向神感恩。今天张弟兄、叶姊妹和小宗汉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服侍我们在线的300多位弟兄姐妹，我相信圣灵的感动一定会在弟兄姐妹的生命之中发生果效，让我们来认识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小人物大故事这样的一个事工，把在你生命之中如珍珠一样宝贝的、如钻石一样宝贝的肢体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也深知到我们每一个人在听完张弟兄、叶姊妹的分享之后，我们想到的就是哥林多后书1:3，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看到张弟兄、叶姊妹在面对宗汉突发的身体的状况出现的时候，他们在患难之中有依靠你的心，他们在患难之中经历了你的同在。虽然今天宗汉已经16岁，依然没有恢复到起初他那样的一个健康的状态，但是神啊，我们看见张弟兄和叶姊妹不仅仅把爱做在了最小的一个小子的身上，也把福音带给了众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之中。我们不仅仅看到他们在个人蒙恩得救的生命中所散发出来的对你的那一份信，我们也看见你透过他们的生命，透过他们夫妻俩的服侍带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管家的使命。我亲爱的恩主啊，谢谢你，你必然要使用他们所经历的在患难之中的信心、感恩、赞美来造就我们，造就更多的弟兄姐妹，造就今天在线上的可能与张弟兄、叶姊妹一家有相似处境的肢体。我感谢赞美你赐福了以上的时间，我们为着宗汉弟兄的身体的康复，从此以后我们心里就有了牵挂，从此以后我们愿意在祷告中纪念。感谢赞美我的主，愿你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这个安慰，愿我亲爱的张弟兄和叶姊妹所带出来的美好的分享能够安慰我、激励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和平安常与我张弟兄、叶姊妹一家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临到今天在线的，无论是信心刚强的，还是软弱的，还是慕道的弟兄姐妹的心中。感谢赞美我的主，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能力都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